挣脱束缚，偶尔真实，偶尔真实。这里是下班别跑，别跑。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下班别跑。我是一直都很贫穷的易阿南，
我是不再大手大脚的舒大易，
我是已经没有购物欲望的张卡拉。
好，那听到我们的自我介绍，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买买买。我们录制的这一天呢刚好是双十二当天，没什么意外的话可能下星期三会跟大家见面吧。对，今天又有人催我们更新了。好，我们先讲一下双十二大家想买什么东西好不好。
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购物欲望，但是我觉得双十二不买不太好，所以我想买一个新的颜色的羊绒披肩。
不买不太好是为什么？
就我觉得这样可以捡便宜的时间里面，然后如果不买一个东西好像有点荒废。
嗯，
对。
嗯，我今年双十二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晚上会有人帮我去下个单，就是买一个戴森的吸尘器和松下的马桶盖。
有人是谁？
家里有一个田螺小哥哥。
我的话呢，其实我最近就很勤劳的把我的双十一和双十二的购物单同步到我的那个没人看的微博上面，就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一翻。不能微博呢就不用抱太大指望，因为我就把微博当朋友圈用的，就是什么有的没的瞎吐槽都会在里面。那我有同步像我的一些装修用品单，然后着重买的可能是咖啡机，然后这个大姨家有，然后卡拉也是重点推荐的。
对，我觉得胶囊咖啡机呢我会重点推荐，是因为我之前对它一直都有有色的眼光，因为我一直觉得它肯定不好，太方便了，就有点给我感觉很像方便面那种，总觉得它不专业。
嗯，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机缘巧合，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很漂亮，然后我买了一个，后来我就觉得太方便了，所以我买了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太，早上我是不去星巴巴了。
而且我的舌头真的喝不出来什么区别，就
我喝不出来。
最近两年的那个造型，我造型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
真的很漂亮，所以强烈推荐胶囊咖啡机。
对，
装饰你的家，
真的是啊。
大一呢，如果你就推荐一个，比如说2018年觉得最值推荐好物，你是什么？
2018年我用到的新物，然后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的是有一款，过滤型的即时的烧水吧，品牌我有点忘了 ，B 开头，就是一个按键下去，不到一分钟就能够出热水，而且那个热水大概是95度，反正是不是滚烫，但是也是可以直接用来泡茶的那种，我觉得特别方便。而且它可以定量定刻度出来水，水是先过滤过之后然后再即时加热的，我觉得那个特别好用，而且节省时间。对，还有这一点很重要。
我的话我最近就是比较致力于花时间去买一些叮叮当的小东西，然后就很爱就逼着卡拉的大姨看，你看你看这么好看，就觉得很幸福。
是啊，每次看你戴的叮叮当当我也觉得很开心啊，
就觉得打扮
我觉得会让我重温那种有心家那种。
对，然后就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产品真的有点多。然后如果我推荐的话可能会推荐店，就一个是照做，我真觉得是价格又真的是其实很良心，然后你闭眼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
对，我觉得以它的设计感来说那个价格真的是超级不错了。
对，然后你闭眼买就随便搭，就是然后随便搭我觉得当时都好看。然后还有一家店叫怡养，怡是怡人的怡，养是氧气的养。然后它有一些就是网红单品是很就是搭配效果非常好，就我在
有点 ins 风类似这种。
对，有点 ins 风，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烂大街的 ins 风。然后我在淘宝就买了一个就是玄关架，然后我就随手拍张照片发到淘宝的那个用户评价里面，就第一次感受到网红的快乐，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听说，哎，你的这个托盘哪里买的？然后你的那个画哪里买的？然后画就一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加拉后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就还蛮好看，还有野兽派，就那么几家店。然后我精心挑选单品呢，都在我微博上面，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肯定要忽略我的一些有的没的。
那我顺势说一下，我今年有买两件我特别喜欢的摆件，我觉得也跟你这个类别很相近，就是叫小鸡科技。科技不是那个 sales 那个科技，是磕磕绊绊的那个磕。对，小鸡科技。然后我买
就是那个 chicken 的，
对，很可爱。我买的是一个独角兽的马，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女孩骑在那个马上，很梦幻很童话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质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要倒回来再夸一夸淘宝上进来出了一些特别好的一些设计型的品牌。然后
对，
国产的，国产
照做是不是国产的？我都
国产，
国产
是。对，近两年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很多那种国货型的品牌，包括有设计感的一些创意的东西出来，而且 真的手工质感太好了，我到了手以后我觉得哇这么精美的，我觉得堪比手办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而且价格不贵。我买了一个是那个木马的小女孩，然后还买了一个是那个小狗，那个什么小狗，
法斗，
对，法斗的那小狗太可爱了，我当时一买回来然后拍个照片给我老公看，老公说啊那只狗就是我。
我也买了很多小猫小狗的东西，
就推荐一下这个
画什么的。对，然后如果再推个日常的东西，我可能会推荐读库的本子
啊，
因为我是不太就是能够 get 到博物馆的人，但是呢我会觉得如果你把一个读库本子用完就相当于逛了个读博物馆、我今天之后跑到那个书的博物馆，然后看就各个朝代的东西，我看哎这应该是汉朝的吧，就一看真的是，因为我用过两本，整整两本的汉砖，因为特别喜欢那个读库里面那个本子，然后它就是，我有人不知道，它就是，它不是纯白的笔记本，它会在笔记本里面穿插大概30页，甚至可能包有没有50页的一些同主题的东西，比如说汉砖那个本子，它就有很多很多个汉砖，然后就是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久了，你知道它风格什么，一眼能认出来，然后我觉得读库就是我的博物馆，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可爱人一人一本的叫吻。它就是有全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是恋人在亲吻的，我就还买这些小，哎，
这个很好哎，我长草了，
那个很温馨。对，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我还买过一个敦煌壁画，就也很好，然后里面就很漂亮，敦煌的小花，然后各种各样的彩色，就给你翻翻翻到一页，就跟刮奖一样，哎，这个很美。但我觉得吻是真的，我觉得特别温馨的，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摄影作品的，就恋人亲吻的那个照片，就很快乐。哎，那我们大家聊聊自己的消费观好不好？就是你们怎么看买买这件事情？它是对你的束缚，还是说带给你更多的幸福？还押韵了，
所以这到时候是标题吗？
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消费观也是蛮奇葩，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我自己自我剖析一下。我买东西就真的是快很准，我花极少极少的时间去买东西。就我一直觉得说应该是为了省时间，不是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省钱，甚至很花时间专门去买东西。所以我基本上每年我不会专门去买，比如我去了毛线群了，我就会想的比较清楚，我要一个灰色的，最好是圆领，然后如果要个皮衣，我就很知道我一定要在腰以上，因为我个子太矮了，然后叫精神，然后一定要它的那个领是往外翻的那种，不能是那种圆圆的领的皮衣，我就会想的非常非常清楚。我就直接在那个淘宝里面搜索关键词，我以前在没有喜欢淘宝之前，我就线下店，我也是带着我的关键词去看的，就黑色翻领皮衣短款，然后价格，对，然后我甚至是我每个月的会在月上写一句话，叫每个月逛一次街，就是我必须要提醒自己，偶尔还要线下购物一下，因为我觉得不然我会无限制的发胖下去，就是我只有在试衣间里面才会感觉到那种屈辱感，对，然后觉得自己不行不行，管他自己，但我平常买东西非常非常快。
我现在购物的话也是很快，就我其实从来购物都很快，我虽然没有什么购物欲望，但是我是会买很多的人，我会自己觉得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比如到了双十一就觉得一个女的怎么样也得买东西吧。对，我觉得工作这么忙了，然后如果你还不购物，那我觉得太对不起自己，所以我会给自己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双十一买了很多东西，可能有40-50个包裹寄到我家里，
很可怕。
对，然后我再打开看，然后我就可能会退掉十几个我觉得不 OK 的。我虽然没有购物欲望，但是我会觉得购物是对自己的一种奖赏，对，然后或者说补偿也可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太多购物的快乐，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不像小的时候或者年轻一点的时候，有很多你想买，然后你觉得可能现在没法买，各种你那种欲望会被长时间就是那种等待的过程里面，然后你再得到它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现在其实不是，我现在经常如果要买大件，就不管你是什么马桶垫也好，什么按摩椅各种，我肯定考虑的就是哎，我更换这个时间成本会不会很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第二个我想买个按摩椅，然后我觉得好像家里也放得下去，我就会觉得但是我打扫起来不是很方便，对，所以很多东西困扰我去买，就让我不去买的是这些原因。其实我想买按摩椅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其实你也没什么时间在家里，你回到家应该洗澡就准备睡觉，你还会坐那按摩一会儿，然后你因为买了它，然后你觉得要对得起它，于是你每天半夜3更回到家
撑开这个眼皮按摩，
对，然后就坐上面按摩嘛。然后我也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去商场里的时候我就会很渴望，就那个愿望就会非常强烈， 然后不在商场的时候好像也就一般般。这个是我有想过一段、
哦、
就近几年，因为我近几年实在没有购物欲望，就是会让我想那么几次的东西真的很少。
嗯，
对，所以我是一个已经没有太大购物乐趣的一个人了。
但我虽然花很少时间，但我还是觉得买东西挺开心的。
我觉得买东西对我来说确实是减压，但在我买的那个过程里面，它确实可以让我不要去想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说几个我今年购物的变化吧，就前面刚刚说的，对吧？把淘宝捡回来了，因为我之前有卸载过淘宝两年，因为觉得淘宝上买东西，一个是花时间，第二个有很多不满意的东西会去退货，各种自己有些困扰，然后就一气之下把它卸了。
我的心率很低哦。
OK， 然后我今年。另外一个变化是今年化妆品上面的话，我觉得给我省了很多时间，就是比方说我已经形成了固定，就是很多洗发水用什么或者说面膜用什么，大部分我都形成了相对而言比较固定的一张清单，然后、
嗯、
所以我觉得是省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也有新的乐趣，就是我会探索两到三种新的品牌，然后今年新探索的品牌我觉得还巨成功，然后自己超开心，这个也是很幸福的一个点。然后有抓到两三个会感兴趣明年可能会尝试的新品牌，我觉得有新发现是买之后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极大的乐趣是买食物，
嗯，
各种各样。我上次听陈小青的那个节目，他有说到清远鸡，
嗯，
我就跑到淘宝上整整逛了一个晚上，你找到一家、
哎、淘宝认真淘，你真的各种人淘不到，
是，
然后我就能从买到那种活的有七斤重的清远鸡。第一次寄回来的时候，我就属于那种我都害怕我老公多吃了，实在太好吃
你知道吗，在差不多因为兔黄油不是今年风味人间才火的，他在我大概一几年2013年还是2014年，我记得是我还在媒体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东西了，就是当时是沈鸿飞还是谁我忘了，就自己做那个品牌做兔黄油。就是淘宝你真的认真搜真的是包罗万象，就你各地非常道地的那种，
是啊，
整个包装也好什么。我忘记谁推荐给我，我在北京中买了好几年那个湖南的那个牛肉粉真的很好吃、
嗯、
就辣辣的那种牛肉粉，然后粉包然后什么，反正你还原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很对的，就基本上你认真找都能找到。那你大家消费观有各自经历过什么变迁之类的吗？
准确的讲，我在读大学之前我是没有购物欲望的，或者没有被唤醒，我都不知道我能去买东西那种，那时候也没那么多东西可以买了。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就因为你在女生宿舍嘛、
嗯、
然后你就会跟着大家去买，然后你就会跟风，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自己风格的，就是你也不太懂得自己喜欢什么，你只是一个好像没有开眼的小姑娘，然后突然间到了花花世界就觉得什么都很好，然后、嗯、买的东西也都很差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穷啊。嗯，然后到了对恋爱到生娃那个阶段，可能就会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工作以后我确实就是大家传说中那种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求名牌，就勒紧裤腰带我要买个包、
嗯，
我说不清楚，现在因为时间很久，到底是因为要炫耀啊、虚荣心还是干嘛？其实我记不太清楚，但是我能记得我拿到第一个名牌包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它的品质真的很好，它跟我那种买几十块钱的地摊货还真是不一样。
你怎么记得这名牌包和地摊货？
就原来在大学啊、
嗯、
然后来你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你会发现你、嗯、其实你是能比较出来自己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到他们那个东西，确实一开始你了解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价格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吓一跳的，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们有我也要有一个有，但是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其实你去比较你是知道不同。而且我喜欢的那个大牌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特别主流，就应该每个人都有买过，然后它确实非常耐用，它非常耐用，然后确实你后来就随着这个过程，你慢慢的就工作以后可能你经济也好了，你慢慢的真的从那个阶段才开始培养自己的审美、
嗯、
然后自己的各种这种风格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毕竟还是不太理性的。
对对对
对，
要说到这个买大牌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很想买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像魔咒一样的东西，但我肯定是承认是会被它的品质打动，但是有过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个心理被满足之后再也无所谓了。
但我刚刚一直很想说，就是我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
嗯、
其实我刚才就很想问为什么，
因为我录这个节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东西，于是录这节目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说我高中的时候被扔到了就是私立学校里面，
嗯，
然后真超级有钱，然后我去入校第一天我就深刻知道我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你千万不能就是被这些东西给绑架，或者是你、
他很鄙视我们这种了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不一样，说我跟他们的那个不是说精神世界不一样，是说我们确实你一眼就知道这样家庭条件不一样，就没有必要伤害到自己，怎么办呢？就是逼我父母嘛，那肯定是不行的。后来进杂志社更加是这样，就是。我好像经常说已经觉得这件事很好玩的事情，我反而跟他说你看这件事5块钱买的，就是可能当时因为是实习生吧，各方面然后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然后也从来没有觉得说我要跟你们一样，因为摆明就不一样，我也没有必要等你充胖子啊，就大家穿6000块的大衣，然后我就穿了100块的衣服过去，然后我觉得每天过得也很开心。
哎，我那时候也会告诉他我对你很便宜，但是我还是不想要他。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特别好玩，然后我的那个房租收入从来没有超过我的工资的1/5以上，然后我所有的日用品从来没有说超过我一个月的月薪，甚至半个月的月薪。就是我不太会，当然这一点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没有太好储蓄的习惯。
嗯，
然后我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信用卡，然后我几乎不用花呗，好像从来没有超支过，就一直控制在我的范围内。我觉得有好有不好啊，就是因为我就经常跟你们接触之后发现，可能有的问题它确实值得，就是你多花点钱。但我觉得我有点好，就是我的消费水平永远是跟我的工作水平挂钩的。我其实我一直在就是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我永远在我的范围内，然后我从来不会买我消费外范围以外的东西，说是要咬咬买什么东西也买得了，就是你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戒杯花杯然后分期的，就是也没什么买不了的东西，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我一直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我想要买更好的东西我就把工资提上去。
对，但我觉得我特别认同阿南那一点，而且我觉得我那几年虽然我自己觉得自己大手大脚，但我有两点做的特别好。第一点是我绝对有存款，就是我每个月钱下来我先把存款存起来。
哎，我很能存钱。
对，然后第二个是我非常早就开始理财了，就我有固定理财的习惯，就是我先把这两部分钱肯定是先留下来以后，但是回头来你还是会觉得钱花在实打实的地方，你会长久的感受到这个钱带给你的价值。
是 的，
对，
是的，就我觉得能力范围内买最好看。
是，
因为可能也是见过身边有一些女孩子，可能真的是好像你都不知道你是购物是为了自己还是苦了自己。因为我初中就有女孩子为了买化妆品，然后就真的吃一个月的泡面，我就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你脸色都差，你营养都不足，你用什么化妆品能把自己用
好？我不会啊，我每个月花在脸上，我虽然很会买化妆品，我每年其实真的也会买蛮多的，但是我平均到每一个月我估计可能就这样10%都不到，5%甚至更少，我没有仔细算过。然后我刚才阿娜有说到她的房租或者是那种像共房的，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其实每个月共房真的不要超过两个人收入或者你自己收入的40%，不然的话其实经济很容易崩。
对，
因为你肯定买很多东西都是束手束脚的嘛。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衣服的话，其实我买的真的蛮多的，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让自己最好每个星期我每天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而且我有收集，就比如说毛衣或者是衬衫的这个习惯。对，我会喜欢那种橱子里面挂的就是类似那样的一排都是这一类的衣服，那排就是，然后它会有不同的颜色深浅各种，虽然你可能经常穿的就那两件，你可能新买的你还放在那养着还干嘛，你就不来搭理它。不是，就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小毛衣吗？
真的，你只是觉得哎它很好，它是经典款，于是你买了就放在那，但实际上你经常穿的还是你以前爱的那种东西，你习惯了怎么搭配它们。因为新的东西拿来你是要花点时间去把它搭配好的，除非它的款式跟以前一样。对，会有这个。我每天出门前是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我是有严重的选择障碍的。
没有，我没有，我好像就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他就说叫做有人感的衣橱嘛，其实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当然那个女生是洗尽铅华之后，然后
什么叫有人感？什么？
对啊，为什么要冷感？感觉有点像艺术里面的感觉。
对，但是那个女生特别特脏。你想那时候我才在中学吧，还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然后她就说她就是她就会说她有什么东西，一件风衣，然后一条小黑裙，然后是随时你如果半夜有人叫你出门，她就能穿出去的，没有问题的。她把她的衣橱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晰，就我有几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好像东西多了就会难选。但少的话反而我觉得还蛮好搭的，搭配组合不会过于的多，我觉得其实这样还蛮省时间的。
我现在脑袋在高速运转，我在想那我可能还是物质不够丰富。我现在还是喜欢每天早晨在我那衣橱前面选来选去的快乐，那也是我其中一个小快乐。
有快乐就好了，因为我是觉得麻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而且我很怕看到东西，就我每次搬家我会趁机扔掉很多东西，我就会很开心。这东西已经很少的情况下，我还是很喜欢扔东西。
哎，不过搬家真的很突袭，
然后一扔东西就哇爽，然后我觉得东西又更少了。到了换季，我立刻把它放到其他箱子里，就把它关起来，然后就啊好了，我衣橱就是冷冷清清了，就是就会觉得嗯就很好挑，
嗯
就出门了。
对，但我不囤太多东西，就是我以前是囤一些东西，明明知道自己可能一两年不穿了也会囤，然后放着，然后后来。就是前两年搬家之后，我就扔了太多东西，以后我就发现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面放东西。我跟阿南说过一句话，说家有多大杂物就有多少。然后后来我把它清掉以后，然后我现在的家我就要保持一种说尽量有空间感，有留白感。然后呢我的东西精简过之后的话，其实我这两年的基本上是我先看我缺什么，或者是看我什么可以不要的先扔，我先扔，扔了一个空间出来以后，我再考虑说我买什么，我尽量保持一个进跟出的一个平衡，然后不要有增加太多东西，因为经常会不小心买，你会不扔东西嘛，但是一定要把东西先扔掉。
有一个很有名的博主，可能大家都知道，丽贝卡的异想世界，
嗯，
然后我忘记是他，应该是他写过一句话，是说他每次买一个新包，他会扔一个旧包，
嗯，
就是这样的话，你的选择就会很。就会有痛感的，就是我一定要扔掉这个包我才能买车嘛，那我就想想看那些包是不是都已经用不上了，那为什么如果要扔的话，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些用不上的包呢？
然后有一些单品我会觉得说它给我的感觉是我买了它以后我很多年再也不用买同类的行动，因为它已经是那个领域内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的那个，而且可以让我用很久，我再也不需要买了。而且我后来养成一个，也不是养成一个习惯，逐渐悟出来说自己真的很合适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在你觉得它还不错的情况下赶紧去买第二件嘛，因为你可能这件消耗了以后你还想要同款，不一定人家会生产了。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领悟，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东西我真的特别喜欢之后，你就算愿意再去买还真的不一定找到，就很那个，就特别喜欢东西可以备个备份放在那里，就特别喜欢的书单一
买两本，
这个是很好玩的。
他们好像说买很多东西这样买两件的是比较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然后为了防止自己买两件，有的时候我会让自己买另外一个颜色，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另外的颜色
我是分两种，我早期有一种是我会买两件然后分两个颜色一样买的，我那个时候完全是因为懒呀，我不想去重复去挑选，因为我觉得我买东西跟男人差不多，但我现在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个款，就是这个料，然后就是这个 size 一定要是它，如果很合适
我是买，
那就在近期再买一
件
啊。
我买衬衫，
我觉得对衬衣类的，然后还有羊绒衫类的，
是
几乎是这一类。嗯，
对。就你说有冷感的衣橱，虽然开着我不知道什么鬼啊，但是听他讲完了以后，我会觉得我会希望我的衣橱井井有条一点，但是还是要多。我现在还是喜欢那种多的感觉，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我这么辛苦的这么努力，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一个很丰富的这样子有这样生活和人生的这样一个人。如果我看到我在想，我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就是那种经典款搭配，然后东西很少，我觉得我至少现在不会让我快乐，所以我希望我。某一天我能到达那种房子，
其实也没有，因为我很记得我看那张他那个感觉就写的特别云淡风轻，然后就心里有数的感觉，包括可能配图也很好看吧，
因为我发现我可能是记忆力不好，我有些东西会放在一边会忘记、
哎、
然后忘很久，然后呢我回头来以后我又会对这个物品有一种愧疚感，我想我买了以后又放在那边不用，然后又集上灰，我又不爱打扫。后来我从那种就是减少打扫的那个角度，包括东西来的都要经常用的角度，然后我现在的物品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喜欢的东西都会几乎每天都会摸一下，每天都会用一下，这一点我自己是很开心的。
我个强迫症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家搬进之后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房子毕竟不大，但我会定期的就是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格子全部都理一遍，就这个地方是放衬衫，那个地方是放什么的，这地方是放袜子的，袜子自己去，然后内衣，然后就买很多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储物盒那样的东西，内衣，然后什么秋衣秋裤，然后运动服，就它一定会有各自的区
归类是吧？
对，然后如果那个那一坨衣服我今天觉得它有点模糊了，我不知道那一坨睡衣里面有几条睡衣的话，我就一定把它拿出来，然后卷一个卷的，然后它整齐的时候我就会心里很踏实，如果它乱了我就觉得哎那也是个黑箱了，是个黑洞了，我就会一定会找时间把它整个房间，有时候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衣柜的这半拉，然后全部理一定要把你重新叠一遍，然后我自己就是盘点一下 SKU， 然后觉得心里有数了，我就会觉得整个人比较踏实一点。我不知道我总会觉得好像生活中有一些 就我不说别的，我退货率门很低，因为我觉得退货这件事本来就很烦。
我现在记忆力真的不好，就真的有些日用品我买了，比如抽纸、
嗯、
其实我已经买了一箱了、
嗯、
但是我不知道杂物间我已经把它放到哪个鬼地方，就是一箱啊。然后我老公出差，但是我们家没有抽纸，我重新买一箱来、
嗯、
第二天送来。然后我的理论还很奇葩，我就觉得哎，反正这个东西总要用，
又
不会
坏
掉，然后有地方放，然后呢就放进去。我真的很懒，然后我老公说你能不能到那个房间里面自己去翻一翻，肯定能翻得到的，但我就不想翻。
虽然我觉得我们购物习惯就是千奇百怪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经历过时刻，就是觉得最近辛苦了不容易，然后去用物质就是让自己快乐一下。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好事吗？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现在一直都是这样，就经常我会觉得我其实根本不想买东西，但我觉得应该要让自己花点钱，然后那个过程我确实能够觉得比较愉悦。
我觉得是如果很有钱随便花没有任何负面作用的话也 OK， 但是我就觉得的话可能我身边会有些朋友真的是现在里面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的就是正常的运转、
啊、那我
觉得其实就不太好。
我经常觉得我终身都没有办法失去理智的，我绝对不可能这样瞎买乱买，
就在你范围内其实我觉得就不算很乱了，只是说很多东西利用不是那么高。
对，其实我到现在我买东西都控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觉得我是没时间去买东西，我连打开淘宝的机会都没有，我可能一个月都没打开一次，我觉得自己很不幸。然后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我有一点点时间了，我就要在那里狂刷然后买一堆的东西。
但我觉得你可能你买东西伤害性不是很大，就是你买的就是顶多是家里面多一些杂物嘛。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大姨是跟我一起经历过，其实大姨有段话影响了我就蛮多，可能不知道大姨自己知不知道，就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同步又要存钱又有房贷，然后又有的没结巴巴，所以我们本来生活费就已经是一个很小比例，但我觉得哎，已经干不了什么事情了，我就会，但我本来也很爱吃东西，我就会拿很多钱去每次有时候每次钱都没钱东西。然后我忘了是跟大姨聊什么事情聊起来，然后大姨就会说她的会很清楚每年在便利店会花多少钱，考拉上会花多少钱，怎么花什么。然后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牛逼，就是说如果那个钱不能生钱就没有必要花。我觉得但不是说突然之间怎么样，是在就是长期就算，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就比如说我每天就喝杯奶茶这种事情，就妈又长胖，长胖你又郁闷。然后就我好像那段时间就有事没事就喜欢点吃的东西，我觉得不光是花钱的本身快乐，就我吃东西本身也很让我很快乐。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已经生活费那么少了，如果我还没花完的话，我觉得哎，是不是你在干嘛呀？然后同时又没有时间，而且我又不爱买衣服，我就会一直在吃东西，在吃东西，然后觉得好像不太好。现在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就
我还蛮佩服你，你怎么把钱花完了？你又不爱买衣服，衣服和化妆品应该是占大头的呀，还有包啊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生活本来就不多、啊。
看来你真的吃了很多，你应该在美食上很有建树。到我这个阶段，我觉得你想花钱，哪怕比较不理性，我都会觉得。那就去花吧，因为那就人生一个阶段，你真的过了以后你理性购物，你各种那个时间会很长，你真的可以让自己特别喜欢一个名牌，紧缩实的去追逐它，真的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甚至我觉得那个就等于青春。
那我可能就没有青春了。
没有，不过我告诉你，名牌是这种，如果你真的买过了以后，你拥有了几个以后，你真的看不上那些其他的东西，它的品质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可能很多牌子我都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那个牌子真的很耐用，就是说我喜欢的包不会被我用坏，我比较喜欢那个感觉。因为我那用坏的两个其实都属于我真的用的比较糙，就属于真的没有好好保养，大夏天然后让它暴晒，然后让它里面的开裂的呢，如果你正常保养真的可以用
但我很多包也能用好几年，说真的就是
它是非常轻，而且真的没有包可以被那样蹂躏。就我把它扔在车的后车厢，然后坐在我的屁股下，因为我经常把它放在另外一张凳子上，然后有的时候人家过来跟我聊事情直接一屁股就坐下去，然后我的包被无数人坐过，然后里面放拖鞋，就放鞋子哦，我告诉你，然后放鞋子、放奶瓶、放各种，它又轻又可以放很多东西。后来我再买的另外一个牌子，就是特别喜欢很小的那种包嘛，然后很，因为这两年都流行小包， 然后但是那个包是真的特别喜欢，它如果真的再坏掉我还会再买，太好了，太轻，容量太大，有很多很多牌子都在仿照那个造型。对，有一些经典的东西确实非常好，所以我会让你可以去买一两个经典的，就它真的已经红了几十年了，
嗯，
真的很好。
好，我把它加入清单里面。
是，
因为我现在后来就是什么事情我就会给自己列一个小清单，就是
而且它会涨价哦，
嗯，
它这些东西真的就你当年买可能三四千块钱，
嗯，
然后后来会涨到八九千，就它一直在涨价，然后你会发现一十年之后它就身价倍增，而且你保护它它依然很好，这个大家应该深有体会的。我周围很多人钱包啊，
嗯，
就用坏掉一个又买了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大姨呢？
我觉得我这两年花钱观念上还是有蛮大变化的，就是要讲一个挺改变我观念的一个时刻吧，就是我前两年买房子，然后遇上了一次真的是很缺钱很缺钱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我就理解到，当你很缺钱的时候吧，你就会后悔啊，你为什么要把一些钱用在一些地方，然后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钱搁置在你该要派上用场的时候，然后你又因为缺这部分钱，你不能够按照你理想那个方案去进行你的投资规划，然后你要去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另外一个方案，然后你那悔不当初的那种感觉，后面会，我觉得后面是影响了我这两年的习惯，就是我都会想着这个钱未来会不会，就像我跟阿南有一次说那句话，他说挣到他了，我没想到，因为我没讲过前提，就是因为我那次那个买房那个经历，然后后来就是我差不多大概起我知道，就是在基本的投资基本的理财之外，如果我判断这个钱大概我可花可不花的话，我一般不花，因为我知道花那个钱是什么感受，我就不需要再花，但如果是我不知道的话，我还是蛮有探索欲的，我会去花的。然后另外的钱我尽可能的是要么就用保守的方式去理财，要么就是先把它留下来，不管怎么样先留下来，因为我的清单里面还有好多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比方说我一直跟阿兰说有一件非常好的大衣，就若干年前遇上了，但是我没有买，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它贵，但是其实那件大衣放到现在已经很贵了，而更可怕的是还没有当时的那个款那个型那么适合我，因为我也是小个子比例不好，然后特别不好买衣服，但是那个衣服就是那么那么的合适我，哪哪都合身，没办法，我这个后悔了很久。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在我清单里面有好多好东西，我就像卡拉说的，你很值得去买的东西我还有啊，所以我就不值得在我平常去花那些零零碎碎琐琐巴巴的钱，但是有些钱就很需要花又很开心，像我说那个小鸡科技的小百物，我就开心了好久，我已经双十一买了，现在已经双十二了，我还在开心，几百块钱的开心已经持续了三十几天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用品真的是，尤其是必需品，一步到位了以后你体会到那真的是好。我就说我两个冰箱的故事，我在我前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一个冰箱，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小，所以我买的这个相对而言比较小点冰箱。我那时候的理念是啊，冰箱这个东西是一种很陈旧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我们要吃新鲜的东西啊，所以我为什么要冰箱？后来我才知道，我真的自己开始就是当主妇以后，我根本就不想去买菜，我恨不得一次买一个星期的菜。然后后来就发现冰箱小，当然不好放。再一个就是，其实那个冰箱品质没那么好，它保鲜效果没有很好。我以前不理解说冰箱保鲜能好到什么程度，后来换了一个冰箱以后，就是现在那个房子换了一个冰箱后，原来保鲜效果真的是可以这么好啊！然后每次盖冰箱门的时候都是很开心，就好东西是你每天在用它，你每一次用的时候，那每一次的当下都是很快乐的。我觉得这种花销也是很值得投一点钱。于是我那个今年想买的戴森跟那个松下的马桶盖，其实是我两年前就规划好的。
马桶盖很值得买，冬天能给你很大的幸福感，
真的是。
但我觉得装修真的是一个天坑，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觉得说花洒一定要好，然后呢洗衣机烘干机也是一次性了，戴森然后也是，然后各种
这些确实是需要好，你说的这些确实是需要好啊。
所有的到位以后，你后面就会发现你真的没那么多欲望，
但是所有东西你都觉得这个得好那个也得好，就发现
你刚才讲的那几个东西确实是一定要好，但有些东西真的不必那么好，或者是当下不必那么好。
比如就没有、啊、
比如说在沙发跟床之间，我肯定是床好，沙发我可以一般一点、
啊、对对对对，
还有茶几桌子凳子你这些都可以，还有包括类似电视机柜那些地方你都不会坐上去的。
我们直接没有电视，但我
在很长时间里面，我家沙发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客厅很久很长一段时间压根就没人待过，
所以我这期都跟我老公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要把客厅和饭厅调一个地儿，就是但他觉得太前卫了，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社交，其实你要什么都饭桌上聊嘛，然后就是有时候一家人聚集，比如他的父母亲过来什么之类的，那热闹点，其实我觉得饭厅是更需要大一点的。然后因为我们真的饭厅真的非常小，然后其实客厅我们又不看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就是你等于是一个看电视的房间。
但是你有孩子了以后肯定有
对，
然后其实我的规划里面一直觉得说我的那个大饭桌应该是放在就是客厅的地方，然后旁边可以，
对，你可以把它当做那个你的工作台嘛，你在上面可以做很多东西。
对，我喜欢，你知道吗，特别好笑，就是我们在那个房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水泥盒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规划，然后我们本来好不容易答应了，答应之后我们请了三个设计师过来看，然后我们说这里是放饭桌，哈哈哈哈，你们地方饭桌啊，然后所有人都表示嘲笑，然后我当时就很气，然后因为我说一般算了吧，我说好算就算了，可能那个，但是其实呢我看的是就是要注意，就是看的是那些就是顶尖的设计师或什么的，也不叫顶尖吧，就比较好的设计师或者是他们设计房，他们自己的房拍的视频，所以我就有点要分享，就是快很准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买到快很准，就我一直比较得意的事情，就是在有限的预算上和不花钱的前提下，就我会觉得会要看比自己高一点点的东西。就我装修的时候看的可能都是那些设计师的家，他们是怎么规划的，然后跟我老公讲，经常觉得你跟神经病一样，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一点数，包括我要买什么样的设计单品，买什么样的牌子或什么样大概什么颜色搭配，然后他每天看好好住嘛，有一个品牌很大广告应该没什么关系，然后他每天看那个说你都不看好好住，但我真的太花时间了，就是可能那些人也是吸收过之后，然后把自己的那是一个自己装修的帖子分享平台，虽然大家都大神，但是他们可能他们的来源无非是这些来源，我就干脆就直接看那些视频，看完之后呢我就要买一些单品，然后比如说我选了一个是摆件，然后上了好好住的开屏，连上了好几次，我说你看一下，不过我好好住确实好好住，然后我说我就好好住本住好吗，然后他就很崇拜我就我他每天觉得我屌到那也不帮他忙不装修，但我最后选了，他说哎，这个决定做的不错，是你做的，就是基本上呢很多决定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他，但是呢有些决定他觉得哎这个东西还不错，当然他也做对很多很多事情了，然后有些他觉得哎这个东西事后看发现哎挺有才华的小点子，其实都我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要看往前一点点的东西，虽然我也不是很爱买衣服，然后我也打扮我自己和打扮家比起来我宁可花很多时间放到家里面了，但是呢我想说就是说我可能如果要看什么，我可能不会看，我从来没有小红书，然后也不会看微博上的别人搭配，我可能要看就看国外的街拍，我早年间是直接看秀场的，虽然我其实用不上，我也不买那些牌，但我会看他们是怎么，就是好像也不太会刻意总结什么规律，但我大概心里有数，
特别来熏陶
对好的东西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不会跌得太差，但我可能就算有很少的钱，然后或者很怎么很快的时间内我想选一些什么单品，我可能不知道我的点在哪里来的，后来回头发现哦，原来这个节拍里面是大概是这么大的，我就知道说哦，可能我不知不觉中可能看到是那样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会有几个，我会就相当于它是我的购物指南的那种智囊，也许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懂。
对，我会可能因为搜什么东西搜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发现哎这个观点我很认同，或者这个理念我很认同，因为首先我会看这个人的价值观跟理念，因为多半其实如果跑过片的话，他推荐的东西我还是比较信任的，然后会看，然后去挖他很久远以前推荐的东西，然后跟我的重合度有多高。因为我对我自己选的东西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会看跟我的重合度有多高，然后我再看，因为他多少年龄比我要大一些，所以他用的东西或包括他的历练比我多，我会看他近期在买什么，然后这些东西我会成为我未来的购物清单里面的待选，然后我会观察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一样东西在我的 list 的观察期可能有两三年可能都会有，会留心花很长时间去关注我必买的那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另外就是阿兰说的那个，我觉得有点像是他其实核心在表达说你尽量去吸收那些专业的知识和一手的知识，而不要去用那些三手四手五手六手包括被别人咀嚼来咀嚼去然后吐出来那些信息。
就像你做
这个很棒
歌手的话，你说港台朝日韩，日韩朝欧美，
是的，
那你要是自己冲动，你为什么不就直接听欧美算了。
对，
我说真的我内心都觉得东西东西间没有差那么多，你在同样价位里面的口红，这样别人说啊你要买比如说这个牌子的305号那个牌子的468号，是不是那我就觉得我是直男，就是 大红、粉红，然后橘红。你大概比如说，我如果在粉调里面已经有了，橘调里面已经有了，我就不会再去买。我觉得橘红和橘红差不了太多，说实话，我就觉得没就没有必要。就我就一张嘴，
我是会的。
我不是的，我是不能物尽其用的话，在我心里面这是一道我自己都过不去的坎。
对，我
大概
销售价格口红就输掉。
我今年其实有买几支我自己不满意的口红，就是我在机场买的，因为时间有点赶，我其实没有专门试色，我只是在手上划了一下。后来我回来以后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定要有，就属于可以有但不一定非要有。然后我又盘点了一下，我一共有12支口红，我真的用不完。我计算过，一支口红你一天涂5次到7次，你一支口红要用3个月才能用完。我心想，我那12支什么时候能用完？我把它放在那里，
好理性。
而且它开封之后只能用一年到两年
。
对，好理性。
我谈不上来，我过去肯定不是这样。我最近两年的变化，我就讲了那个发生变化那个很重要的那个时机，就是我一个东西没有完，我不太舒服，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去把这个东西给用好或者爱好吧，我说不清楚。我很多东西都要践踏空瓶。就我以前做过那个总结篇，我空瓶，我没有空瓶的东西我就去看我为什么没有空瓶。我发现很多事情是管状，就牙膏状、管状和看不见，我几乎都不能空瓶。但是我只要是瓶子的、透明的我都能空。我后来买东西我会看清楚，空完以后是很爽的，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对，
我几乎都空瓶，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水就是只要怕不烂脸，如果买的不是那么好，但我一定会把用完，然后再去买下一瓶。
我今天刚刚空完一瓶那个护肤水，就是一滴一滴都出不来，然后我特别开心，我今天晚上可以去开另外一瓶了。
对 对，我一定会用完这个再那个。然后如果那个东西买的不是那么到位，在漫长使用它过程中，我就知道妈呀，这东西下次千万不能买。
不，我觉得阿南其实是更加理性。不管怎么样，好歹我长他几岁，我有这种经历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他是怎么来的？
我可能我有短暂的非常非常短暂的迷失的过程中。
活到了我的40岁。
我跟大家讲过嘛，但是考拉刚刚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工资7000块，然后我一个月居然买6000-7000块的东西，我怎么活下来的？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平常我真的花钱地方不多，
就你两个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对对对对对，
那我还没。
然后我当时真的，但没有生活，其实也没有任何，因为我平常真的不怎么花钱，每天就吃吃喝喝上班下班。我住房一般都在公司几公里以内，我就永远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所以然后我当时就会有一些没用上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很烦，就是总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用的眉粉、不好用的腮红、不好用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也没有那么需要。我老是在看着说，哎，然后多买一件又怎么样啊，然后凑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你要不要再凑个这个凑个那个，钱又是自己赚的嘛，何必呢？然后就买了一些东西放那不用，然后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要回归自己以前的，就是你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用完再买下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也有过那种时候，就用没有用的买下一个，我就会要么就强行立住，这个水早上用，那个水是晚上用，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水就是水嘛。然后你强行还安排他们，你要怎么把他们去就是用掉它？我觉得这个事本身也很耗精力。然后这个霜怎么样？那个是夏天眼霜，那个冬天眼霜，哎，其实真的，哎呀，眼霜差不了那么多了，我觉得就是很麻烦啊，强行给他们巧立名目把他们用起来。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精兵简政什么鬼的，就应该把它精简一点了。就是你不觉得，就是说，因为刘宇写过文章嘛，说他盘点他的衣橱里面，说我有那个什么什么蓝旗营，什么白旗营，就是我的连衣裙，他要分不同的阵营。然后其实就是你的所有物品，其实都是你的小军队嘛。我觉得太人太多了也不好管啊，跟他
那那我军队太乱了，杂牌军。我其实有固定用的，我固定用的那些都一定能空瓶。但是我会不断的去探索新的东西，我就是永远不甘心它这是我最好的，我一定要去觉得总是让总有我没有的。然后口红，
你有多少支口红说一下。
我之前有拍过给你们，现在更可怕更多。我告诉你，我家里永远都会有一年的护肤品的备货。
但是因为你像口红的东西它过期你还得扔，就我光觉得我光是要记住哪个到时候该扔，我就会觉得
我相同颜色的口红经常有的时候会同时卖2支，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那个口红那个颜色。
对，但我觉得跟自己说20多年，就是我大概就知道我可能肯定不能适合粉色，
我很容易被护肤品和化妆品的广告打动，我就觉得也许呢 然后真的他一直轰炸你之后偶尔还是会打动我，包括什么精华，包括什么他的新品嘛，他特别是那个广告你知道吧，就他会在你每一次看视频之前哐当的在那里，
我每次看快评的话都觉得很
有
效果。
有没
有
觉得可能有一点哦，安娜，我们两个是做过媒体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跑着这些东西的人，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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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他真的会打动，就你知道吗，我以前跟他讲过，我说我知道他有点假，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得有一个，对，
什么逆转时空啊什么，
哦，我不相信这个，我其实都买保湿的，我不相信。还有就是香水，我真的很喜欢收藏香水，其实香水的寿命就更短了，
对啊，
对，而且很难保存，
用不完，
真的
用
不
完，
用
不
完，然后喷厨子，喷到处乱喷，喷厕所当面，真的，我告诉你，
对，我有个就是实在不行就放到喷衣柜了，我老说喷衣柜也坏不了，但是就很麻烦，就你还想怎么给它巧立名目，把它给安置下来，就觉得真的是。很那个，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野兽派，然后在里面买了三个香薰蜡烛回去，就你知道，我觉得开头我买一个，
家里都要不要用电了，
然后在那里绕了一圈，你知道野兽派那里真的会让你很沉迷。
野兽派东西不是特别好，
它虽然
品控不怎么样，但价格又虚高，
是的，但它还是会给你一种啊，它会让你发现一些可能你原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哦，这个像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香薰蜡烛原来这么好，
但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哈哈哈。
然后我觉得哎特别好，然后逛一圈觉得好像刚才的味道也挺好，再买一个吧，然后就这种。我还是比较喜欢逛街，我喜欢去体验一下那种，他会告诉你一种好的生活应该有哪些东西，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对。然后我买衣服会比买护肤品、化妆品这种会理性很多，因为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你肯定不会去尝试一些自己身材不适合的东西。
是。
但是口红和化妆品那种东西我会。就各种各样保湿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小红书上卖的经常，
我这些小红书都没有，
没有，
我实在觉得说啊，购物这种事情为什么要交流呢？就是这种感觉。那好呀，我们最后把那给大家种个草，大家还有什么推荐的东西就没想到了吗？要不要看一下？
祖马龙的香薰蜡烛，我觉得真的很可以去买，香味很好，可以让你们两个人觉得。想起很多甜蜜的时光，
因为我有个段子要讲，就我买了一个好像还蛮知名的美国还是小众但是很好的品牌然后的蜡烛，然后我特地挑那种就是特别浪漫的气氛，然后魅惑的香味之类的那种那个牌，然后那个整个是黑色的，然后点完之后我老公就说那就会太熏了一点。
我知道那个我推荐个物品实用型的，最近都是迷恋实用型的。然后那个BOSS 的一款降噪耳机，对，好像我那个款型应该是 Q30 吧，就是那个耳塞特别特别舒服，因为我耳孔特别小，它有三副耳塞，有大号、中号、小号，我用那个小号特别舒服。然后它那个套脖子的那个位置也很舒服，然后每次用的时候啊，感觉整个世界安静，真的太舒服了。尤其是配合我特别喜欢那个潮汐 APP， 哇，天哪！
这个是我近期想买的，就我要是就是比起其他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因为我试了，哇，其实真的啊，爽到，这隔音效果。
然后我们俩还有点变态，喜欢听什么白噪音是吧？就咖啡厅白噪音，图书馆白噪音。
那个真的，我现在看书都是放的潮汐在听。嗯。就我想说，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好东西，我觉得如果送给别人会比自己用更开心。
嗯。
就很喜欢这个挑那些小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个口红用特别特别好。我就觉得说，哎，这东西太好了，我就会送给我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有个手链特别特别好，说这东西太好了，我就会寄个给我一些，一个像妹妹一样的女孩，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些，我觉得
这个特别好，是对关系的投资。我觉得我这一点真的做超不好，我就想起来要做这件事情。
但不是投资，就是真的是。
但是其实你的本意是你对关系的一种投入，我觉得这点特别棒。
我出去旅游，伴娘带了东西回来之后，我帮她带了，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去看她，然后我也不记得快递给她。然后就会隔很久很久好几个月之后，如果那种东西是没有时效性的他还能拿到，如果是有时效性的最后只能我自己消耗掉，然后我还要很没有人性的在微信上跟他说，就比如巧克力啊什么的，然后把自己消耗掉吃的。
但我也不觉得他是投入什么的，就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东西真的特别棒，然后我就会很想
好东西我都想占为己有。
昨天晚上你知道吗，我在逛就是双十二嘛，逛大英博物馆，然后看了一个马克杯，我还想看给大英，就很好看，我说我就我很想把什么东西、
你要给我，因为我有 我有买杯子，我
看了一下评价，他们说那个电镀工艺并不太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其实很多都很爱买杯子，
反正我每次进星巴克我都先看杯子。
对对，我最近也刚买了一个星巴克，
超爱买杯子。
嗯，我就觉得反正我不知道，就感觉跟大家用一样东西很开心啊。
真的吗？
对呀。
我喜欢用马克杯，但是大家的花纹是不一样的。
是蛮好看，
有
点
杯子真的。
星巴克的杯子真的是
瓷杯
做得好。
对，真的，它的那个
真的做得好。
就保温杯我不一定那么喜欢，
真的做得好。每一季每一季的新品真的做得好。
但我买那个还是很开心，我觉得它手感很好，而且我特别喜欢。以前我带团队就是人数不特别的话，我每年都会给大家买本子。
买本子也是我超喜欢做的事情。
对然后去年是给大家就是每人买个电动牙刷，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哦，电动牙刷也是我要，但是虽然说我是同时电动牙刷加那种普通牙刷，我都在，有时候来不及，我还是用普通牙刷。但是电动牙刷真的很好，因为它刷得很干净。
对。嗯。然后我觉得还是要把买东西控制在一个快乐的范围内，不要被就是，毕竟是个消费时代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都还算在理智范围内，但是可能多少会有时候会受一些影响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把它控制在它这个快乐不是负担的这个范围内吧。
其实现在已经到结束了，我刚才突然想到推荐好物的时候，我想不起来2018年有什么，但我可以想起这几年我觉得特别好，你生活里不要缺的东西，比如说洗碗机
啊，
太喜欢了。
对，
那洗碗机真好，但是给我带来的快乐真的是就恨不得赶快吃一顿饭，拿点碗具。然后我现在很想有机器人能够把它端进去。
反正就是凡是能用电器去做的事情的事情，我都不会用人来做的。
对对对，
然后我都会把那机器搬回来。
还有抽水器，
就是
真的很好。
对，后来我还买了一个拖地机，
哎有哎，
可以打蜡。
有一个，它有一个日本的牌子，我忘了什么牌子，反正我从日本弄回来，但是它很麻烦，其实我建议大家在中国买。它需要转接头。
我买的那个就是它是有个手柄，然后那个机器在地上，它会直线的嘟嘟嘟往前走，然后你就像扶一个手扶拖拉机一样，你扶一下它就可以了。
我那个还蛮好玩，它自己会到。你设计好路线，你让你家男人设计好，我觉得好像女生姐也可以啊，让你懒啊，然后让他设计好路线，他就天天在那里，而且他可以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全部弄好，然后自己回到充电站去充电。哎，我太喜欢那种感觉。还有，我记得哦，对，还有一个烧水的壶子特别好。就因为我是已经有净水器在那个水龙头下面那个嘛，所以我买了它最好的一点是像我们烧水的很多那个会响，它那不会响，是静音的，我比较喜欢。
那个我大概知道，好像是本的虎牌吧。
对对对，
对我家那个偏大，但那个我家有净水器，但是我发现那个烧水依然会有水垢，然后需要买小林制药的那个药片，然后去化它。然后我现在用的那个是本身就是净水型的，就是那个德国那个品牌，它是水倒进去之后。它本身里面有个过滤器，它会过滤那个水，然后进入到那个水仓里面，然后再加热。
那是什么碧兰德还是什么？
碧兰德，对，
我那个还好，因为我是这两三年买的，所以它也是会去水垢，它没有水垢，还好，但确实有点大，
有一点。
我当时已经买，因为我一天我们上班根本喝不了三升水，每天都要倒，倒了然后。
我觉得碧兰德那个大小就真好，然后你自己可以按照毫升加多少都没问题，那个真的太好用。最漂亮，你按下去是个蓝色的光哦。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很多东西是为了漂亮，难道不是？
漂亮很重要。
对，对的。对，我觉得家里面就会觉得下面要很好看。
对，
就不管怎么样，家是最重要的。然后要就哪怕家里面只
有，我甚至有的时候吃一顿，我会化妆，然后穿上我的衣服，然后弄上那种披肩。然后老公经常说：“你把自己搞得跟贵妇一样，这样干嘛？”他就觉得你很搞笑，你知道吗？但我就是要，我就说我觉得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我可能这两天都邋里邋遢了，我可能就这两个小时后面就去卸妆然后洗澡，但我就需要，因为我又懒得出门嘛。那我得在家里，我不能让自己浑浑噩噩的一个周末。对，我觉得人生不能这么随便。
但我闻到你这种心情，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都知道我平常是平常，然后见人说见人嘛，然后就会我觉得还差蛮多的。然后我觉得我还那时候跟我老公发那个，我不要出差嘛，我说你快快快快快，你也来北京出差，快快快！就出差的我是不容错过的，因为每天都会洗头。
哎，我也是，我跟你说，第二天有一些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过来开会的，我要洗头。
对，然后我讲完之后，他也觉得很好笑，他就把他截图到我们的什么 VI Family 群里面，然后呢。我这点就不太对劲，就你把自己最邋遢的一面给到老公，然后呢，提起精神，穿好穿像样的衣服和化妆的那一面给到 给到别人就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就会经常就是策划一下，就是策划一下我们周末去哪里玩，就让我可以趁机打扮打扮，然后呢就是跟他一起去找一个目的地，哪怕是看个电影啊，或者是看逛逛公园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他就会给我拍很多很多照片，拍到我都觉得说，哎，算了，不要别拍了，算了。他就会
老公脸，
没有了，
老夫老夫老婆。
我平常不化妆，那我见人和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化。所以我觉得反正买，最后还是为更美好的生活。好，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的消费观，然后我们的好物推荐。我觉得就千奇百怪的消费观背后，其实最后都是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嘛。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双十二买的开心，然后有什么你们觉得好玩的东西，也可以在群里面或者是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然后加入我们群呢，可以加微信0283303765，然后我把你拉到群里面，最好呢能够备注一下，因为现在发现好多人加我，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干嘛来的，就可能会通过的慢一点，但是如果是备注下班别跑的话，就会立刻通过拉进来这样子。好，那谢谢大家，今天就先这样。
好，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
I'll never know what made you run away. How can I keep searching when dark clouds hide the day? I only know there's nothing here for me. Nothing.In this wide world left for me to see, but I'll keep on waiting till you return. I'll keep on waiting until the day you learn. You can't be happy while your heart's on the roamYou can't be happy until you bring it home, home to the green fields and me once again.